最近师傅有开示关于设佛台的时候，男男女女要分开，请师傅能更具体的讲解一下。同修的理解是，师兄们去设佛台，男女之间意念要干净，不要有不如理、不如法的行为和想法，要如如不动，而不是男的管男的去设，女的管女的去设。感恩师傅开示。
首先呢，因为这个设佛台呢，护法僧特别多，菩萨特别多，就是说不能啊讲讲笑话啦啊，就是打笑啦，就是不可以搞这种事情。那么要非常严谨的在那里设佛台呢，啊，它是一种啊庄严，那它是一种非常庄严的一个佛净土。那么今天呢，把这块地方作为一个佛的请菩萨来的地方。那么男的一般在前，女的在后，也就是说你们走来走去都没关系的，最主要心里要干净，啊，不能看到他啦，讲讲笑话啦，再上去设设佛台啦，搞搞弄弄就不可以。那么设佛台的时候呢，最好让男士上去。那么如果男士全部都吃荤的，没有一个吃素的，就女士上去，啊，一定要吃素的才能帮助别人设佛台，否则不行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父。同修有2个店面要租给别人去做生意，那有租店面去做面条，也有做荤的，但是不杀生。那这个2个店面的这条街上，基本都是饭店做饭店，但是有些饭店是做杀生的生意。那只要用来开饭店，他都不去租。所以同修想问师傅，那只租给做面条不杀生的，这样是否如理如法？感恩师傅开示。
首先，啊，他这个理念是对的，那就最好呢，不要去给那些啊荤的店，啊，人家愿意做租呢，他也要生活嘛，啊，这个应该是合理合法，因为这条街上有很多吃荤的店，啊，那是别人的因，他们自己背他们的果，那我们自己要保持好自己干净就可以了，好吧？
感恩师父。我们观音堂的师兄要求我们不要再做每一件事情都一直把不如理、不如法和悲业挂在嘴边，请问师父是这样子吗？感恩师父开示。
其实呢，你不说你悲业也悲，你说了可能提醒你不悲，就是像一个人一样的，你说死他也要死，你不说死他也要死，对不对呀？但是如果你心中知道我要死的，我好好努力，就不要嘴巴说出来，总要说你要死你要死的。如果你心中做不到，那你还不如说一说，抓紧时间呢。因为时间不多了，总归要死的，听懂了吗？
明白，
靠你的心理的感应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傅。墨学看到一些身体健康的弟子在带领新佛友跪拜菩萨时，是这样的动作：叩头跪拜时，弟子的屁股是一直坐在2个脚上面，只是双手
臀部，
对不起，师傅。
不要讲了，这么要文雅一点。
对不起，师傅。
所以我要教你们的。
就是弟子的臀部一直是坐在两个脚上面，只是双手上升和头部按照正常叩拜的动作，请问这样的做法是否如理如法？感恩师父开示。
这样的做法呢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开始第一遍磕头的时候呢，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直，先不要坐在臀部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等到第二遍磕的时候，你如果觉得吃不消，或者觉得有点累，你就可以做。如果你刚刚开始就这样的话，有点松散的这种啊动作不是太好，对菩萨不是太尊敬。刚刚跑上来一定要直，不能坐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父。
请问师父，一个人造了重业，比如杀人之后现世报被捉判死刑，那么判死刑之后会不会减轻一点他在地狱的成佛？地狱成佛后，如 果以后再投胎做人，会不会再受报？那么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受报结束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一般的杀了人之后，如果被人间阳间已经判刑了，那么这个果报在阳间开始受了，受完之后到下面，因为你是杀人下去的，继续投到这个地狱里边，在地狱要经过多次的轮回和常年的在下面受苦之后，你可能才会重新回来投胎，鸡啊鸭呀，先投畜生道，畜生道再重新开始，根据多少劫以后，百千万亿劫以后，你可能才会有一个人生的这个机会，所以基本上这样才能消掉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请问师父，四宏愿中的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誓愿度有缘众生，还是度所有众生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要看你的缘分了呀。你许愿的话，如果你的愿力大，你就度尽众生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愿力小，我度尽我们全家人。我愿力再大一点，我度尽我们全场工人。听得懂了吗？如果你是菩萨，你是佛，你当然度尽众生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一位师兄每一天在家给不信佛的老公念诵心经，师父说过白话佛法里面有很多菩萨的能量，请问是否可以拿出不信佛的家人的照片，然后再念诵白话佛法，希望家人可以早日开悟学佛念经。感恩。
最好呢，自己在家里呢，那个读白话佛法的时候，你做什么都可以。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二十个人一起学白话佛法，二十个人一起每人拿两张照片，你看看这个桌子像上什么？现在明白吗？知道的人是加持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打牌呢。所以。这个要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这个人，白话佛法就是好唱。
同修有机会接触到牛黄，有机会可以提供给国内的制药厂做牛黄解毒丸。牛黄就是牛身体里面的胆囊结石，请问师父，可不可以从事牛黄买卖的生意呢？
按照佛法讲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
对，
如果他今天啊是像杀鸡取卵一样，那当然不可以。
嗯，
这个牛如果是自然死亡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至于它里边有一些牛黄，那么如果他做这种已经过世的啊，就是已经过世的这种牛、哦、啊取出来的一些东西。其实这个啊，按照佛法界讲，不杀就是不杀生嘛，因为它不是杀生的嘛，
对，
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啊，就是啊，不要直接啊，不要间接的去杀害众生，
对
啊，都是可以做的。
就好比是那种好像是你要预定，比如说那些牛过世之后，你就跟他们说，过世之后可不可以把牛黄存下来给你们？
对啊，
这样子可以吗？
这个可以啊。
嗯嗯。
如果不过世之后，你说我先跟你预定，那叫棺材，也不好啊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对，同修买了一个家，在花园里面有一尊石头的佛像，之前的房东是老外，就放在院子的角落，风吹雨打，已经有所破损。佛像的大小大概是竖起来的 A4 大小，请问如何处理这一尊佛像会比较如理如法呢？如果在本地的寺庙不愿意接受，除此以外怎么样处理更加合理呢？
那不行的，一定要送到庙里。
对，
如果实在不能送到庙里的话，应该啊，这个像如果是像跟那个 council 啊去联系一下，
哦，让他们来回收、
让他们来处理一下，好吧？你说这是原来地上的已经破损，我们不要了， 好吧。
行，明白。现在很多师兄许愿清修，也会经历很多梦考。很多师兄感觉早上五点后的梦比较乱，梦考不容易通过，而在这个时间起床念经就能够避开。请问师父，人的生理和心理在时间上是如何相互影响的？
是绝对有影响的，心理和生理上都会相互影响。在心理学上来讲，就是逆时差，逆时差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生理，比方说在消化的时候啊，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一个人吃完饭为什么容易疲倦，对不对啊？生理上是为什么呢？吃完饭之后呢，你的肠胃呢，啊，这个血液啊来不及消化，那么大脑呢就会很多的血液到肠胃里帮助消化，大脑就缺血，这个时候人刚刚吃完饭就容易疲倦，这是生理上的，对不对啊？在心理上的话，也就是说吃完饭之后啊，人家说酒足啊，饭饱之后呢，人要睡觉啊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人会肥胖的原因之一。那么这些生理和心理你怎么调节呢？你知道了这些，所以你吃完饭之后要学会走路，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，要动，要运动。当你心里有烦恼的时候，你要想通想明白，更要出去帮助别人，更要出去度众生，你会从帮助别人当中你会得到很多的反馈的，对不对呀？实际上人生就在调节当中，冷了多穿一点，热了少穿一点，不开心了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，很开心了让自己冷静一点，不要太开心。
感恩师父。修行中遇到两类师兄，一种是什么都在放下不求，生活虽然很苦，但是他们只要能够吃住就可以了，其他时间全用在学佛上。另外一种是有求人天福报，布施也很厉害。请问师父，这两种修行长远看要注意什么？
两种修行，实际上你说是第一种好还是第二种好啊？你说说试试看，这个一个人知足常乐好，还是啊不断的去追求之后我才来布施好呢？你们大家说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啊？看见了吗？你还讲不出来，大家都回答你了。你当然了，要放下了，要知足了，对不对啊？人活了一辈子，为一日三餐，你说说看，你忙了半天一辈子，你都没有修行，你都没有功德，你活着干什么？对不对啊？那法师现在追求的是什么？精神上的。所以他们只要吃饱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有吃有住，他们可以了，他们不要积蓄，他们也不要钱，什么都不要，他们要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充实，要的是精神上佛陀给他们的那种智慧和般若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哪个人最后不是一样啊？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走的时候也得两手空空啊。你什么能带着走啊？根据这个，你所有在人间赚的再多的钱，那也就是我们说的，那也就是遗产了。你赚了更多的遗产留在这个世界上，让别人去争抢，让别人去痛苦，所以要好好的学会放下。所以第一种那是比较看破，第二种那还没有看破，希望他们好好的慢慢的学佛，以后能够看破，慢慢的才会放下。
感恩师父。